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宁可被别人重伤，也不做重伤别人的人。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当你听见下面这样的对话开始后呢，你可以立即肯定你所听见的是一些搬弄是非、说长道短的话。这些话就是，我可能不应该跟你说，但是，或者是你有没有曾经听过，又或者是你能保守这个秘密吗？不要把我说的告诉别人，单单你知道就好了，等等这样的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去思想这个令人感到不安的题目，就是说长道短。这是圣经明显禁止我们去做的事，也是会带来破坏甚至是毁灭的结果的。到底这种说长道短的行为特质是怎样的呢？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舌头是神所给我们的礼物，我所指的是我们的嘴唇和声音。我们能够说话，能够唱歌，这是多么的奇妙呢？这是神所给我们的礼物。虽然说是与生俱来的，每一个人都有，但这些呢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可以用口跟神交谈，也可以彼此交谈。我们可以唱诗歌颂神，也可以用口来去教导人、鼓励人、安慰劝勉人等等。我们可以向所爱的人表达爱意和感情，我们可以有说话的权利，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只可惜呢，我们有时候啊，竟然错误地使用了这个权利。当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用的时候，言语就会带来破坏、伤害和毁灭，这是很可怕的结局。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主题很简单，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必然会遇到的，就是说别人闲话，或者是说长道短而有恶意重伤人的成分。这个题目呢，并不是一个我们经常会谈到的题目，但却是其中一个很多人都会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对说别人闲话呢，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也许你的意见跟别人的不同，但是重要的是，到底神怎么看呢？这是我们唯一要留心和留意的。好，我们要来看一些经文，看一看在神眼中他是怎么样看待我们说闲话，并且指出说闲话所带来的祸害。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一章，保罗在这里呢就列举了一连串的罪行，相信这是圣经里边所列举出普世人的罪行中最详细和最长的一段经文。我们看罗马书的一章28-31节，经文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残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你看在这里呢，保罗他就列举了很多恶行，其中有不少是跟人的言语有关，其实呢也可以归类于说长道短、造谣生事之类的恶行。 我的意思是说，其中有些是跟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是相关的。首先，保罗提到了诡诈，造谣基本上就是属于诡诈的行为。那么恶毒也是一样，因为是重伤别人，透过言语去伤害别人。还有就是残毁的，那么这很明显就是造谣生事的人的本质和特色，就是要去毁灭人。背后说人的就是更具体的描述了。还有狂傲的，也是这些言语背后的动机和心态。因此呢，举凡自夸的话、恶毒的话、歪曲事实的话，都是一个喜欢造谣的人他们的特色。多少时候呢，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啊，只是滔滔不绝地说，加上自己的想象力啊，添油加醋，所说的完全不可靠。对于搬弄是非、说长道短的话，根本就不能信。而且说这样的话的人呢，通常是怀着恶意的，对人没有爱心，目的就是要去重伤别人，让人受到伤害。我们要留心，这不但是说的人的缺点这么简单，这在神面前更是一种罪恶，是不敬虔的人的生活方式，是神所不喜欢的，更是神要刑罚的。问题是，作为蒙恩的人，我们绝不能够落在和世人同样的行为当中啊，随火这样做，因为这是有损于我们的身份和地位的，跟我们蒙恩的身份毫不相称。我们属神的人，话语应该是带着温柔，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4:6所说的，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我们的目的是要去传扬福音，传播耶稣基督救人的喜讯，而不是要去搬弄是非，去重伤他人。保罗在他的书信中有很多时候呢，都是谈到信徒的生活，具体的教导弟兄姐妹该怎么样在世上来生活行事为人，教导得很仔细。保罗要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建立，彼此鼓励，彼此安慰，和彼此分担重担等等。在保罗的书信中，至少有12-15是提到了彼此这个字眼，可见他是多么看重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而在保罗所提到的彼此中，所讲的都是正面的、积极方面的含义。那就是说，弟兄姐妹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呢，所做的事全是积极的、正面的、有意义的、有建设的事。然而，造谣、捏造坏话、说人闲话，却是一种含有恶意成分的话，目的是要去伤害别人，毁了他人的声誉。有时候，即使言者无心，但是由于习惯性的是这样的在背后说别人，所以即使不造成毁灭性的伤害，但至少呢，也是不应该有的行动。而且在神看呢，是罪恶，是神所憎恨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可以有言论的自由，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然而我们要知道，神恨恶那些说长道短的人，这是神绝对不喜欢的事。箴言6:16-19，作者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你看，这里说得很清楚了，告诉我们神所恨恶的到底是什么。而其中有些是跟造谣生事、说闲话有关，就像高傲的眼，就是指内心的骄傲，那是造谣的人他们的心态。那么还有就是撒谎的舌。多少时候呢，人们说长道短，起初所说的可能还有60-70是事实，但是如果还不停止下去，说得越久，可信度就越低，到最后呢，就会变成只是谎言。那是由一颗邪恶的心所发出的。正因为人故意的搬弄是非，背后的动机必然不会是好的，而是为了要重伤别人，用言语去让别人受到损害。那么下面还讲到了飞跑行恶的脚，这也是跟造谣有关。有时候呢，当人听到某些小道消息的时候，觉得这些消息呢很适合作为茶余饭后的话题，因为这迎合了人堕落的心理，满足人的好奇心和好揭露人隐私的心态，于是呢就迫不及待地去告诉别人，一个传一个的赶快把这些消息给传开。然而，绝少人愿意先证实这些消息的真确性， 只是觉得啊，有人喜欢听这一类话，于是就把它当作新闻传开啊，很热烈的说给别人去听。那么这纯粹是无事生非的行为，是神所不喜欢的。经文提到了图谎言的假见证，造谣者所讲的根本就是谎言，是自己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一旦传开了就会引起争论，覆水难收。每一次人要无中生有的去造谣的时候，他所做的就是制造纷争，造成分裂和不和谐，为要分化家人之间的关系，分化父母和子女的和谐，分化夫妻二人的和睦，也分化雇员跟雇主之间的信任，又或者是同事之间的相处。在教会，在社会，在团体，在任何地方都能够造成混乱和争端。神之所以恨恶造谣的人，那是因为神知道造谣所带来的伤害和毁坏。所以呢，圣经一再禁止属神的人做这样的事，说这些不负责任的话，去重伤他人。那么主耶稣是怎么说呢？主耶稣要弟兄姐妹之间是彼此相爱。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信徒之间如果能够彼此相爱，就自然不会有造谣的事，因为你不可能在爱对方的同时又造谣去伤害他，这是不能同时发生的事。一个造谣生事的人，他内心必然没有爱，只有仇恨和伤害。圣经说，甜水和苦水是不可能出自同一个泉源的，所以造谣跟爱人绝对是两件对立的事，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神明显地表明他的立场，就是他恨恶造谣生事的人。神鼓励我们彼此相爱，让人认出我们是属于他的人。约翰福音13章第35节，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么同样，我们若是在圣灵里生活，靠圣灵而行，我们必然不会去造谣，也不会用言语去伤害他人啊，说长道短，因为我们不能够在顺服神的同时又去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我们生活在神面前，与神亲近，与神交谈，在神面前祷告，又为别人代祷，这都是出于关怀和爱，怎么可能同时伤害别人，造谣生事呢？即使我们指出一些真实的事情来，但是我们的动机都不能够带有任何故意伤害他人的成分，我们只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不能够一面用口来去颂赞神，但却又用同一张嘴去说别人的长短是非，这是不可能的，也是神所憎恶的。那么正因为是神所憎恶的事，所以对我们属神的人来说，这是绝对不适合的。或者我们要来问一问，为什么人要去造谣去重伤别人呢？为什么人跟人之间不是力求和谐，反而是要造谣生事去重伤别人，让别人受到损害呢？这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态呢？首先，这是出自一颗骄傲的心。那些说长道短的人一脸得意地说，啊，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事啊，这些事情我知道，你们不知道。你也可以从这些人的脸上呢，看得出他们的骄傲来，因为他们知道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事。然而这种心态是要不得的。今天，很多人之所以说别人闲话，纯粹是因为心里骄傲，因为他们在说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的时候呢，他们会觉得自己啊高人一等，这会使他们感到满足和自傲。所以呢，要是有人喜欢揭露别人的隐私，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一个骄傲的人，因为完全没有顾念别人的感受，只是努力地在表现自己和炫耀自己。而这些人谈论别人隐私的时候呢，背后其实是藏有恶意的动机，是神所憎恶的，神恨恶骄傲和自大的心。除了骄傲会让人造谣之外，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造谣的人借着说人闲话，以此表达他们的愤怒、苦毒和心里的恨。他们因为是背后说人的，所以不用面对面去和这个人对峙，只是在背后呢，把所有负面的情绪都发泄出来。其实这是懦弱的人所做的，没有胆量面对现实，也不能够平心静气的来去化解内心的不满和怨恨，反而是借着这些见不得光的手段来去发泄自己的情绪。那么第三个原因是为了要贬低别人，要把别人拉到自己之下。 有些人很自卑，在一个自视很低的水平里生活，他们不喜欢自己，也不喜欢周围的环境，当然也不喜欢身边和周围的人。这些人他们是愤世嫉俗的，所以呢，一旦看到有人得志，有人有了成就，或者是有邻舍朋友等等得到什么好处，他们就受不了了。所以呢，他们就用造谣来去重伤他人，目的是不想对方的地位比自己高。那么这种人的心态呢，是不正常的。这些人可能把一些负面的消息告诉他的两三个朋友，又或者是在他工作的地方给散播出去，以造成一传十，十传百的效应。他们用这个方法呢，去把他们看为不顺眼的人给拉下来。这些人他们的自我形象很低，甚至有些是憎恨自己的，但却又不愿意看到别人比自己好，不能够忍受别人在他之上，所以呢，他才想出这样卑劣的行为。不过问题是，他们不能够借这个卑劣的手段把任何有实力的人给击倒，因为事实胜于雄辩，谁对谁错是很容易被辨明的。不过呢，仍然有很多人甘愿做这样的事，因为他们在做的时候呢，自己会觉得好过一些。那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方是处心积虑的要打击对方，要毁灭对方，所以呢，他们就不惜造谣生事，目的就是要去故意的去伤害别人，叫别人因此受苦。他们用这个方法来去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和怨气。也有些时候，造谣的人本来的意思是要想得到对方，但是因为得不到手，就反目成仇，因爱成恨。既然我得不到手，不如就反咬对方一口，破坏对方的名声，恶意的伤害他，让他受损。又或者是，造谣的人看到别人拥有很多的财富和名声，他们也想得到对方所得的，但却是不能。于是呢，就用造谣的方法去打击对方，让对方不能够开心的去享受他所得到的。弟兄姐妹，让我再说，造谣生事的行为是神所恨恶的，是神所不喜欢的，那是罪恶。只是有些时候呢，造谣者因为被嫉妒、被愤怒冲昏了头，所以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或者说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将会带来多大的破坏和后果。他们很想有别人的实力，很想有别人的成就或者是权力，又或者是经济状况，但是呢，他们不是力求上进，反而是用错误的方法去破坏别人，让别人的名誉和人格，甚至是家庭都受到损害。意思就是，我得不到的啊，你也别想得到，这是非常自私的行为。而当他们达到自己邪恶的目的之后，心中就有说不出来的快感，因为造谣的目的啊达到了。其实他们也知道自己不能够从这些恶事中获益，但是他们却喜欢看到别人受害。当别人陷在莫名的痛苦当中的时候，他们就感到很快乐，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他整个的心底其实都是昏暗了的。造谣的人很明显是心态有问题的人，这不是药物可以医治的，因为是一种心病。除了圣灵的能力能够把这种恶劣的根性给拔除之外，人实在是没有办法。为什么总是有人无法跟别人相处呢？为什么总是有人对别人辛苦得来的成果眼红，而希望自己可以分一杯羹呢？为什么总是有些人希望不劳而获，不用栽种就有收成，不必努力就能够成功呢？其实他们之所以造谣，是反映出他们内心有问题，有解不开的死结。当他们接触到某些事情之后，就加上自己的想象力去制造是非，并且是习惯这么做。那么，到底造谣生事的人会招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他们要因为自己所做的来承担些什么呢？弟兄姐妹，要是我们真的卷入造谣的世界而中，那么我们宁可是受重伤的人，而不是重伤别人的人。我们宁可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不是那个点火者，或者是那一个煽动问题的人。我们宁可忍受痛苦，而不是那一个制造痛苦的人。可能我们会受到伤害，我们会流眼泪，会感到心里边很委屈。然而在神面前，神了解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我们宁可做那一个无辜者，而不要做那一个用口去捏造是非的人。一个造谣生事的人必然要承受他所种的，必然会尝到苦果。 首先他所做的事呢，反映出他内心的情况。主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怎样的人。马太福音12章，主耶稣和法利赛人以及撒都该人谈话。33到34节，耶稣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一个人可以肆无忌惮的、毫不留情的毁谤人、重伤人，把最难听的话给说出来，陷害他人。然而他们所说的，其实正反映出他们内心所充满的是怎么样的恶毒和心中所存的阴险。所以造谣者最首先显露出来的是他们内心的恶毒。那么第二个他们尝到的苦果，就是他们显出自己混乱并且毫无节制。他们不能够控制自己，没有自制能力，无法把所听见的给藏起来闭口不说。许多人都没有这方面的自制能力，一旦从某一个地方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就口无遮拦，迫不及待的要跟人去说，因为觉得不吐不快，一点也不去查清楚事实真相，到底事实是怎么样的，于是呢就急着来定人的罪。他的心里边没有厚道，不能够替对方去设想，或者是顾全别人的感受，只想尽快的揭露别人的隐私。那么第三个他们尝到的苦果，就是他们是受到罪恶所控制的。一个不能够禁止自己舌头的人，很明显就是受制于撒旦和罪恶的。一个内心充满恶毒的人，言语上又怎么能够不表露出来呢？心里边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要是内心纯洁，充满的是对人的爱，即使听到闲言碎语，也可以让它过去，不必由自己的口去宣扬出去。一个思想清洁、内心清洁的人，绝对不会在背后去重伤别人。他们宁可寄情于工作，在其他各方面去寻找快乐，而不是把快乐呢建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然而一个造谣的人，他的心思是不正常的，他们的思想方式是错谬的，他们宁可到处去打听别人的隐私，但却不理会自己的事情，不思想建立自己个人的品行。基督徒如果是喜欢造谣，就显出他跟神的关系呢一定不好，因为你不能够和神保持亲密良好的关系，明白神心意的同时又到处去搬弄他人的是非。我们若是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就会活出神美善的生命，结满圣灵的果子，满有神的属性，满有神的美德。然而一个造谣的人，他跟神的关系呢是出现问题的。他必须好好的检讨跟反省，到底自己是出了什么错，为什么自己变得如此呢？为什么非要借着重伤别人而抬举自己，或者是借着贬低别人而让自己感到满足呢？要是人察觉到自己的确有造谣的问题存在，那应该怎么样去纠正呢？首先就是要悔改，真诚的在神面前，为着自己这方面的软弱和罪恶而痛悔。我们要真诚地承认自己的过失，曾经是怎么样怎么样的重伤过别人，然后呢祈求神赦免。不但这样，我们还得回转离开恶行，求神帮助我们勒住舌头，凡事三思而言，不冲动去说话，把守我们的嘴唇，不说伤害别人的话，不无中生有，不造谣生事，因为这是绝对不符合圣徒的体统的。我们求神把我们从造谣的问题中给救拔出来，叫我们从这样的恶习中出来，从此远远地离开，并且呢，我们要对造谣产生恨恶的心，就像神的态度和看法一样。有些时候呢，悔改的人会想办法和那个被他重伤的人和好，但是呢，当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切记要小心，免得越描越黑。我们要先求问神，求主指教我，或者是神要我们就此闭口，让事情就此过去。我们就不要再去重提旧事。有时候呢，即使我们有诚意再讨论这件事情，但是当事人未必受得了啊，结果是会适得其反的。所以呢，我们要有智慧的去做，但最重要的就是从此和造谣的行为一刀两断，不要再继续的活在错误中，不要再跟造谣者交往，免得我们被他们所影响。 还有就是要为对方去代祷，为我们曾经重伤的人好好的祷告，求神帮助他们呢，能够胜过痛苦和损害。我们若是寻求和睦，一心追赶，那么神必定乐意帮助我们。保罗在腓立比书的4:8-9，他的劝勉非常好。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好，今天的讲题造谣生事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话说的何意，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但愿我们都在神面前省察我们的话语，若是我们真的曾经用言语重伤别人的，必须悔改认错，并求神从此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像诗人所说的，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思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